你说。
在这当下的时候，确实会，就是道理会懂，但是就像你说的，可能在道德上，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以及那个如果他在困惑当中的时候，怎么去帮助他，或者是自己有时候也在这样状态中去调整目光。我的问题好像比较清，能清晰吗？
你呢，慢慢你知道吧？你常常是小迷糊，你知道吧？连你自己也不一定很清楚你在问什么问题。当然，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就是人在，就是看讲章、看圣经、看一些道理，好像当时似乎明白一些东西。但是遇到一些场景中的时候呢，反倒是不知如何做选择了，因为那个时候的确是很不容易，也有些困难了。坦率讲，没有人可以说是非常容易做诸如此类的选择呀。那今天的讲章呢，其实比较强调一点，就是一个如果大的分类，就是一个人本主义，一个神本主义，这个太普遍了。即使我们有的话，也不要引以为觉得奇怪，或者你看着别人有人本主义的，你是人嘛，你不人本主义那才奇怪，所以是很正常的。但人总要成长啊，你不能永远待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边、乌龟壳里边。我就人本主义，我就我人本，我是乌龟本主义，我是蜗牛本主义，我是在哪个时空就哪个时空主义，可不可以呢？你当然你有你的加个引号，你的所谓权利，但是人又有多少权利呢？人其实是生命是一个选择，并不是对自己权利的一个坚持，啊，因为人的权利是很有限的，人有权的目的，离开了神，那他就会抓权，我有了权可以欺负他人，可以霸凌同学。可以让自我感觉良好，啊，也可以得多些利益。权柄是很腐败的，绝对的权力是绝对的腐败。当没有人监督你，没有人牵制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人，非常败坏的人。所以权力是这样子。但是你在神本主义的眼光，在基督的眼光看权柄呢？其实权力是用来让的，权力啊。慢慢你知道吧？权力不是用来 fight，不是用来打，不是用来争的，权力是用来让的。You the right to be right，效法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他却不以神的形象同等为强夺，反倒舍己去到奴仆的形象。以弗所说2章5到11节这一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就特别对待权柄、权力呀。我们很喜欢权力的，我们结婚喜欢女孩子吧，喜欢要抓财权，家里边的内阁权，女孩子吧，男孩子吧，我要主外啊，到了外边你要给我面子啊，男人要面子，女人要里子，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男女其实都在这个迷茫之中。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我不去使用这个权，但是在我生命当中仍然彰显出权力的权柄的荣耀，这是核心。就当你跟神有一个核心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活这个所谓的 "You the right to be right"。权力是不是透过你 fight 争回来、打回来，你是谦让、效法主的。呀，那如果你清楚这些道理的话，是可以应用到你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呀，今天讲到就提到一个眼光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眼光里边，包括上帝在内，我们都有一个人本主义的规格、价码和尺度是由我来定的。比如说，上帝你不可以杀人哦，上帝你不可以去做一些我不满意的事情啊！我刚才举例子，教宗， 教宗他就觉得他说了一句话，一个 statement， 他很出名的，现在他说，上帝不会垂听那些发动战争的人的祷告的，凭什么？你有圣经依据吗？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依据，那他这话怎么来的呢？他是一个爱好和平或者爱好和平主义，一个现代的一个政治正确，一个白左的一个眼光。呀，这也是后现代的一个非标准、非真理、非真相的这么一种光景当中，所以教皇讲完这个话以后呢，那网上就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专家人士就评论说，他这句话以后也宣告了有一天天主教这个架构、这个教皇结构有一天会轰然倒下，未必跟川普有关系了。也可能跟川普有关系，呀！但是无论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我都不看重这个。我看重就是说，一个人的出发点、你的标准、眼光和角度到底从何而来。那我们比较容易受到的影响就是道德了、伦理了、呀、传统了、习惯了、社会压力了和我的习惯认定了，这些是我们常常影响我们。决定一件事情对和错的那个标准，而未必是圣经。讲的有点绕啊，我想希望你们听得懂。张扬听得懂了吧？牧师讲的话，听懂？OK。呀，那这个其实这个是应用到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的。那我第二点，同时也是道理都知道，也可以比较浅显的知道。其实不浅显，就是所谓的很容易知道，就是牧师讲完了，现在，你未必有能力 repeat 一次，重复一次，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听起来觉得sounds like 貌似有道理，这个能力你是有的，但是让你重新讲一遍，你讲不出来，对吧？一般都是这样，不但讲不出来，而且还会忘记，回头就忘了，你不信10分钟。我再问你，张扬，我刚才讲的什么？你保证不记得，大概率都不记得。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常常说，你做个笔记啊，做个笔记啊，哪怕你能做下一个点、两个点，就很了不起了。好记性真的不如那个烂笔头呀！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不停的做笔记的习惯。老师说什么，我就抓着那个 point。我有几个做笔记的。方法也好，原则也罢，第一呢，把我心里边听起来感动最大的那个，记在我的右上角到右下角这一栏，最影响我的，我拿个本子，我马上觉得这很有意思，马上我在那写下来。那左边这一栏呢，我会把老师讲课的那个结构，就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三，它有几大点。几大点里边有几小点，我记结构。然后中间这一栏呢，我记内容，能记多少记多少，我就把这个内容放在这个结构里边，就是所谓做笔记的三大块。因为在整一张本子里边，最靠右边那个是就最容易记，守在右边，啪，马上做个符号也好，反正这个符号写一两个字，我能记得起来，当时说了什么，回头看。就上完课以后，我通常会把笔记拿着我的这个眼中看，拿另外一张纸，尽我所能把老师讲的原貌给整理出一份 document 出来。上完课以后，如果还有时间，通常半小时就会整理这一堂课，15分钟、半小时，养成这个习惯。那你这么过一遍以后呢，它就容易在你的脑海里形成一个结构性的记忆。否则你听课的时候它是松散性的，因为老师也好，牧师也罢，我写东西一定是按照逻辑结构写的，但是我的结构不是你的结构啊，你自己不整理一遍出不来的，而没有成立一个结构记忆在你的里边的话呢，你很容易就会忘记。人通常听完一堂课，听完一堂道，10分钟以后就仅剩10%了。24小时以后，基本上就 disappear 了，仅仅记住只言片语了。 所以得回去看看笔记。那今天的这堂道呢，也同样是这样子。上帝要杀人，很简单的，上帝要杀那些什么样的人呢？在埃及地的范围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埃及也不是杀光所有埃及人，是埃及地里边所有逃生的，包括人，包括牲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死神会经过整片埃及地，包括歌珊地，包括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换句话讲，上帝这个作为这个 action 是 for everybody，是个普遍审判。那埃及地，你不管怎么样，在那个范围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比较普遍的被神所追杀的范围。但是留意一点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我分析当时前两天到我讲过的，会不会是当摩西、亚伦回来以后，在以色列的队伍当中和在埃及人的队伍当中，他们有一些互相走访、互相选边站的情况呢？It's possible，可能的。你看，在欧洲这一次，欧盟普遍，北约基本上都不帮美国的。整个欧盟，整个北约，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去支持美国，包括跟美国关系最铁的英国，也变卦了，也变心了，斯塔默 （Starmer） 呀，也是一个原来一开始好像看起来都不错的一个人，但今年还有一个机会，英国的国王 Charles 他会访问美国，他们国王王后会访问美国，possible 是一个修复关系的机会，但是整个欧洲基本上都是选边站。选边站当中还有选边站，西班牙完全是跟那个美国唱反调了。他那个 Sanchez 访问了4次中国，跟美国完全就是他不介意美国的什么进口了、出口了、商品了、关税的，I don't mind。好，我这个不是我讲的重点，我想在任何一个时代，国家与国家、人和人之间区别，它就会有选边站的问题。那我就在想，当时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之间有没有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选边站呢？比如说，第一灾河水变成血了，有没有埃及人一听到"哇哦，哇哦"，第一灾，他的灵里边的醒悟的很快，马上跑到以色列歌山地的住，跟以色列长老说："我要加入犹太人。"我不做埃及人，我从此我的皈依犹太人。Possible 的，其实很多外邦人最后都信了犹太教的，成为犹太人。那反过来，有没有犹太人一看，你上帝怎么搞得这么残忍啊？让蝗虫把地里的庄稼都吃光，真是不像话！你不像我，不想让我们老百姓活了呀？有没有这样的以色列人呢？完全 possible 的，逻辑上是存在的可能性。我这个耶和华我不要了，我去信太阳神的拉嘛，他就是埃及地的太阳神，叫做拉 RA。我以后拜拉去为神了，他就跑到埃及地那边去了。在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某一灾，他们人员之间会有 possible 是有走动的。今天教会也是一样的，信着信着就有些人跑去信摩门教去了，信着信着就有人跑去信佛教去了，当然也有佛教徒那些穆斯林也信耶稣了，也是两边人员是互相走动的，有意思吧？张扬有没有意思？人世间就是这么千奇百怪的，所以人 之所以是人，他有头脑，他会思考，他也必须要负自己的责任，千奇这就组成了整个人类的这个千奇百态。而每个人今天在教会里跟你是弟兄，明天他可能跑到牧师里拿把枪来把你干掉，完全可能的。在埃及啊，在叙利亚啊，在伊拉克啊，这样的地方都很普遍的，那一条村半条村都是基督徒。然后 ISIS 那种就是 ISIS 这个一个极端的组织吧，恐怖组织，去到那把整条村，那基督徒全绳子绑在一起，到让他们自己挖坑啊，一枪一枪一枪一把全干掉，全推到坑里面去了。也有一些人在绑起来之前，他说我信阿拉，以后不信耶稣了，他就活了。好，我们回过头来到出埃及再来看。第一灾到第九灾，我觉得都是上帝恩典的警告。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埃及人来到以色列人当中，要求信耶和华，要求做犹太人，这些人是蒙了恩的，跟我们一样，我们原来也是外邦人。但是那些原来在犹太人当中，有的在以色列人当中，跑到埃及是信太阳神的。你千万不要在第九灾以前你不悔改，你过了第九灾的黑暗之灾以后，一进入第十灾，你们家的长子就死了。何以见得？我就在想啊，这个人读书也好，说话也罢，做人也罢，这需要想象力的。为什么这次上帝的标准，他没有说，没有像以前的灾，我就停在歌山地了？懂我意思吧？歌山地的没有灾难，黑暗灾他那还有灯光，埃及地都是黑暗的。所有的这些什么这个灾那个灾，就是以色列住的地方是没有的，是按区域去划分的。唯有这个杀长子的灾，不按地区，按什么？按门框有没有抹那个羊羔的血？哇，这个很有意思。这个的预表的就是我们今天，不管你是谁，你信不信耶稣，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拯救，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同样啊，你无论你在哪里，你在歌山地还是埃及地，关键看你的门楣上有门框上有没有涂抹那个羊血。我觉得又在想象了，假如在埃及地里边有一家人，他们家有个亲戚有个朋友，不管怎么他得到消息，知道以色列有一个情报消息，友情提醒，亲情提醒，可能他们家有跟以色列有一个互相嫁娶的关系啊，或者做生意的关系啊，或者平常有一些关怀的关系啊，以色列向他们买金买银的时候，这个家庭提供的比较多，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消息，你若是将羊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你必得救，这个消息就出来了。所以埃及地就有一些家庭呢，听见这个消息他就信了，他的人在埃及地，他也涂抹了这个羊血，死神经过他，我觉得也不会杀他，因为羊血是标准。反过来，你人虽然住在歌山地，你也听到这个消息了，但是你心里还不信啊，凭什么？就一桶我羊血，凭什么就让我去听你的话呢？留意啊，我们今天的人呢，坦率讲，即使你人在教会里，你有多少个是真信上帝的呢？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的目的意义就在于鼓励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一个真信上帝的人。我前两天收到一个从神学院毕业的一个传道人正在申请教会的一份服事，一份工作。那教会的要求他写得救见证和蒙召见证， 他就写了，写完就拿来寄来给我看，牧师，你帮我看一看。我就看他了，他得救和蒙召记载的过程，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人物，没有过程，没有他感动的缘由。他只说了一个，我怎么叫某某某，简单介绍他的家庭背，然后他突然就好感动，好感动，好感动，然后就信了耶稣了。我说你是怎么感动啊？谁感动你啊？在哪里感动啊？什么时间感动啊？因何而感动啊？是因人一句话，因为一句经文，因为讲道当中的一个气氛，还是什么？我说你的见证无血无肉啊。我说我要是教会，我要是神学，我甚至不收你，因为你的见证无根无基无血无肉。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信的耶稣，在哪里信的耶稣，在什么样的 situation 情况下信的耶稣？你讲不清楚，我很不放心呐。我要是教会找一个这样的传道人，你传道人就是每天都要告诉，常常要告诉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你是怎么信耶稣的嘛？那如果你的见证是如此这般无血无肉无根无基，你怎么去让弟兄姐妹听见就感动呢？我的坦率讲，我不太会接受你的见证。我说我都不清楚你怎么得救的。那弟兄姐妹，我这么跟你们讲，也在提醒你们，我们也互相的提醒。请问我们的得救见证清楚吗？谁带你信的主？什么时候带的？在哪里带的？当时感动你的是谁？是什么？是圣经吗？还是道德经？可兰经？佛经？是什么？是耶稣的话吗？保罗的话吗？彼得的话吗？雅各的话吗？以赛亚的话吗？摩西的话吗？没有关系，只要从圣经中出来的。如果不是耶和华上帝感动你，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圣经给的真理。但是你得把这个见证讲清楚啊。好，怎么蒙召的？为什么你要服侍神呢？我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对一些神学生讲道、讲课，给他们提醒、劝勉。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当传道人呢，你一旦走上传道人这条道路呢，理论上你这辈子都不会失业的，永不失业的职业就是传道人。那些人很担心，哎呀，怕失业。我说，那当传道人去吧，那么怕失业，当牧师传道不就是失业了吗？凭什么呀？我说，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人不信耶稣，你就有一个永远完成不了的一个使命。你只要是从神那里而来的呼召，你不要担心神不会供应你。当然，你要做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心智。你真的不能够把当牧师、当传道人当做一份工作，它是一份使命。如果说你所服侍的、你所做的事情，你不能放下你的生死，不能放下你的得失，不能放下你的尊严，不能放下你的价值。我是劝那些神学生还在读神学的，你不要去教会服侍。为什么？做不久的。去到教会讲，一讲收入啊，一讲待遇啊，那就是今天的传道人都会跟教会讲代价了。我没有多少万以上，我就不会报你的当牧师的。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已经告诉我了，他们给我的待遇是怎么怎么样，给我车还给我房子。你们呢？不少，在北美啊，不少这样，不是华人教会不多的，美国人教会是有这样，但也有些华人教会是有，不多，为数不多。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2002年来美国，7月份来美国，7月3号来美国到的。 2001年的7月份到9月份，我在美国待了一个半月。那我走之前呢，当时就是，呼召我的那个教会的执事会就跟我一起开会，就问我，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教会没有钱供养你了，你还会继续在我们教会服侍吗？”我很高兴这样的问题，我说 "Why not？" 为什么不服侍呢？服侍啊。那你经济问题怎么办呢？我就数了一数他们当年的执事，有7个执事，当年有7个执事，我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刚好一个礼拜不是有7天吗？我们一家人一个礼拜。麻烦你们每个人一天供养我们，我们礼拜一到你家，礼拜二到你家，我一个礼拜的衣食住行不都有了吗？人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服侍神有什么问题呢？没问题，服侍神跟你的收入工资没有关系，跟上帝给你的呼召有关系。我说我服不服侍神呢？是因为耶和华给了我一个呼召，耶稣基督呼召我，所以我就去服侍神了，跟所有的其他事情没有关系的。我的烦恼是你们要供养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你们要如何供养呢？我说拜托，这个 burden 不在我身上，在你们身上，是你们要向基督交这笔账啊，与我何干？我照常服侍，你放心。我说你们有多少执事，多少 leader，那我就轮流去你们家去住去，住一天我就吃一天，喝一天，然后第二天我到另外一家，今天晚上去方舟海家住，明天去张扬家，后天去米娜家，大后天去芳芳家，再过一天红红啊、白雪，你们家家我都排着队去。后来我讲完我就笑了，他们也笑了，吼就笑了。我说你分得清这个界限，关键是分得清这个界限。一个传道人的呼召从神那里来的，你确定这一点，你就专心忠心的去服侍神就好了。至于你的生存生活的需要，那是耶和华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用担这个心。如果你当了牧师，当了传道人，你还担心你的收入啊、生存啊，那完全有可能你的护照不是从神来的，从人来的。在巴黎我牧会的时候，有个小伙子23岁，画了一手好画，在美院毕业，东北美术学院毕业的，沈阳来，然后就在我们教会，他就来我们家。他们那个时候的画家生活条件很差，他们住在巴黎那个阁楼啊，你知道有一种就是屋顶上面有个小门、小窗户，打开出来以后，人可以走到外边，那有个阁楼住在那个里面，那也不错了，也很多留学生都住那样的房子，只是有点不太安全。他打开那个门，那就是那个。屋顶这样子，然后垂直有个门，有个三角形凸出来，打开可以走，沿着那个房顶走下面那个台阶，它是不安全，它没有栏的，年轻人也不怕，就在那常常走。他来到我们家以后，我们家教会给我们住的环境蛮好的，香港教会差派我们宣教士，杂七八糟。那一年吧，算是1999年开始吧。那时候我们在巴黎做宣教师，那个时候给我们的收入不错的，年收入43万港币啊，那很不错啊。你想想，在1999年的时候，那对我们非常好的，然后给我们帮我们租一个房子，租一房子大概不到100平方米，90多平方米，木板地，然后面对着塞纳河，很漂亮。他一上来我们家，都是以前法国所谓的贵族们住的那个房子，老房子很高， 门也高，门也大，高门大户的那样子。他一来，哇，当牧师可以住这么好的房子啊！他就马上给他爸爸打电话，爸爸，我要当牧师，我要当传道人。他爸说："喂，你画的画画的好好，怎么就突然想起跑去当和尚去了？" 他们家都没信主，以为当牧师当和不是啊，基督教的牧师可以结婚的，还可以生孩子，那还有什么好处啊？都他后来告我，还有大房子住啊，法国巴黎的90多100平方米的房子多好啊！他就跟他爸爸讲完话，就跑来找我，哎，牧师，我能不能也当牧师，跟你一样也住这么好的房子？而且还那么高的收入，因为我们的收入都不在巴黎教会得来，直接从香港寄回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收入是香港的教会寄到法国青年会，法国青年会给我们再扣除很多的苛捐杂税，给到我们手里也没有多少钱，是香港的教会为我们付出了，每一个宣教士的家庭付出了43万港币，他们都有。有账目放在网上，给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但是到我们手也没多少钱，就是说欧洲的整个是个高福利的制度，我们交很多国家福利的这个制度，到手其实也，欧洲人很穷啊，就是基本上理论上最穷就是欧洲人，为什么他？你看法国的福利好到什么地步？看牙医完全免费。如果你不小心哪个牙齿不好，拔那个牙，法国政府要补贴你钱的，他觉得我们法国政府对不起你，来到我们法兰西共和国，竟然掉了个牙齿，这个是从你们身体上掉下来，所以法国政府给你补贴，掉了个牙补你，也不多，就80法郎，把我气死了，我一个牙齿掉了牙就80法郎，不管怎么样，别人补你个牙齿，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张扬，我要谢谢你，看一直陪着牧师，摸摸都跑了，只有你是到中心到最后，你别跑啊！我一个人没有陪也是可怜的嘛，对不对？年纪大了也需要好娃娃们陪一陪，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就是如果你的生命你不是对准上帝的，你活不久的。你在服侍这条路走不远的，他跑来找我，3天以后跑来找我，跟我爸爸讲了，我也想当牧师，牧师你教教我怎么才能当传道人，怎么才能当牧师？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当牧师啊？好过我现在当画家，每天朝不保夕，没饭吃啊，我们快饿死了。我说，如果你觉得当牧师为了找一碗饭，那你最好不要来。我说牧师这活不是人干的，真的，你想不想听一些这不是人干的活是怎么样的活吗？忍受的冤屈你想象过吗？受到的委屈你愿意经历吗？我就跟他分享当牧师的感受了，被人误会了，冤枉了，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跟他讲，讲完以后，哎呀，看来我还是当不了，我回去画画吧。我简单讲这个孩子的结局吧。他当年是23岁，他就喜欢上了一个29岁的女孩子，他直接跟那女孩子表白啊，那女孩子是在德国读博士的。来法国玩啊，干啥我忘了，来我们教会聚会，然后他就在教会遇见了以后，他就喜欢上那个29岁女孩子，真的长得很年轻，就像个21、22岁，跟他差不多同龄这样子。后来他才知道是原来大他6岁。他在他的房间的顶楼上走，六楼嘛，打了个电话，我想娶你当我的老婆，我要跟你结婚。他说："拜托，我大你那么多，我们俩不合适的，我不介意。你觉得你嫁不嫁？你不嫁，我就一头 从六楼一头栽到下面摔死，下面是水泥地啊。那个女的完全没想象，她以为在开玩笑嘛，谁会拿这句话这么来这么轻易的讲自己的生命呢？她说那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她嘣一头就栽下去，一头就在下面，整个头啊栽到脖子里面去了。后来我去处理后事的时候，警察给我打了个电话，处理的后事，他父母也来了，父母就坚持呢他是被人害死的。他临走跟我讲，王牧师你帮我查一查，我准备了丰厚的奖金给你，如果你查出凶手你马上告诉我，第一时间赶来，我同时把奖金也带过来。他在国内做生意，其实蛮有钱的一个人，把儿子送出来法国读艺术，他每天就在蓬皮杜广场画画，也没去上课呀。那个时候他也花了不少钱呢，他家人蛮有钱的。麦麦，人生都是一些选项，无论是你去选去做埃及人，还是埃及人回来做以色列人，或者是我们今天选择做基督徒，还是回到世界中去奔跑，这种两边来回跑的现象的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 Never， 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埃及记的时候我相信有，今天也是，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是过去是信什么佛教啦、伊斯兰啦什么的人来到教会，难道没有原来信耶稣后来就不信了，就跑去信佛教、道教、穆斯林，也很多人的。只是我们教会里通常不是一个统计学的社会学的一个场所，通常对这些数字资料不清楚，也没有人去真正做什么统计，但是理论上和想象力中都应该知道，常识中就是如此。好，这个问题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你我的选择上，对不对？你是站在选择人本主义，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审判世人，包括上帝，对不对？你为何要给埃及人下十灾？你为何要杀埃及的长子，连牲畜也不放过？这句话的本身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出于道德制高点的审判和论断。其实你连说这一句话的立足点都没有，你是谁啊？你凭什么去审判上帝啊？上帝说什么做什么还要经过你同意吗？你的敬畏在哪里？你的尊重又何在？你的信心有吗？那最后这问题是回旋钩，会勾回你的，勾中你身边的任何一个部位，扯出些骨头，连出些筋，至少带些肉带出去，你是疼的，用脚踢刺是疼的呀。扫罗当年去抓捕基督徒，耶稣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用脚踢刺是疼的。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如果呀，刚刚麦美也讲了，现在聚会是很难，今天在教会里边遇到这样的政治压力，被抓进去喝茶，没有犹大吗？肯定会有的呀，不要去提防这个，不要去提防那个，想象力当中你也的犹大一定有的。但是我的鼓励弟兄姐妹，面对犹大的时候，效法耶稣基督那一双眸子，是带着慈祥的目光送着犹大走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也没有说过犹大一句坏话。约翰和彼得在旁边，哎，那个人今后结局怎么样？耶稣不跟他讲，与你何干，那是上帝主权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遇到出卖我们的人，我们也不要去把他当敌人，如果当敌人就好了，就爱他就好了。 心里边不要拿人本主义世人的眼光方法去看待这样的弟兄，看待这样的姐妹，都是人之常情。多一份理解力，你可不要，千万不要学当年周恩来处理顾顺章一家的这个手法。这故事听过没有？张扬听过没有？没有啊，就是去上100年前，就是在上海，中国有个地下党员叫做顾顺章，上网你可以查得到的，姓顾的顾，顺利的顺，文章的章，顾顺章。那他的就被捕了，被捕以后就受不了了，当然就把上海地下党的人员主要人都给出卖了。那周恩来也差一点点被抓到，因为抓捕他的人有一个人是周恩来当年黄埔军校的学生，就悄悄通风报信，把周恩来给救了。好，这是顾顺章出卖的，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件事情。回头周恩来就执行家法，就把顾顺章一家人，不是他一个，一家人全部杀掉。这是很残忍的，当然按照他们这个革命的道理，觉得是如果宁肯跟蒋介石也是一样，宁肯错杀3000，不可漏掉一个。所以国共两党真是很像的，都是罪人。那我觉得基督徒不要学他们，遇到有人出卖你，如果他真出卖你了，出卖成功了，我想也是主的一份恩典吧，以此来理解，不要带仇恨，不要去报复，你仍然用祷告、祈求和感谢面对人生的每一件事情。能逃你当然逃了，我不反对你逃，但是我不主张基督徒回头拿枪把人一扎都给干掉，我的这个有点过了。但不代表说基督徒就是待宰的羔羊，任人宰割，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如果在美国这个环境里边，如果有恐怖分子来对着教会弟兄姐妹用枪去屠杀的时候，我会选择把这个人一枪给干掉，我家有枪的，我不会跟他客气的。他情况不一样，分得清这个情况吧？就是我是回应你。你要来杀我的弟兄姐妹，我有责任保护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杀我的妻子儿女，我要保护我的家人，我一定正当防卫的，这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一件事情已经做了，你刚好人不在，你在外面回来，然后他是被你报复的那一个，你是准备好的一切有条件去杀掉那些仇人的时候，这就不对。那区别在这里。人不要心里边不要怀恨，但是基督徒也应该是有一个勇气，是保护教会的弟兄姐妹，保护自己的家人，尽到你的责任，应该的。我们住在农场，有一年我们在那时候教会还没有装修呢，然后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师母从外面进来，我坐在左边，他想坐在右边，右边有个草帽盖的那个座位上。我说你等等，我把帽子拿开，帽子一拿开，帽子下面有一条蛇，卷在那里。那师母是我的太太，有条蛇，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肯定就把蛇给干掉它，我就把蛇给撩撩撩撩到外面，撩的过程当中，我用了个铁棍，很厚重的铁棍，戳到去就死了。结果外面还有些鸡，就把它给啄啄啄，给啄死吃了。鸡是很残忍的，什么都吃。我在讲什么呢？在当时的情况当中，没有必要也不要见的蛇就杀嘛。而且那条蛇我后来才知道，它是德州的一条异蛇，有益人类的，它专门帮你守候，不让老鼠侵犯你的家，不让松鼠爬上你的屋顶。一条蛇是很好的，围绕在你家里面。现在在我们家的鸡窝里面就有一条蛇，在左上方的那个屋角的盘旋在那里，师母每次就不敢过去。 我就跟他讲，我说意思我们这次不要杀了，已经杀了三五条了，再杀有点于心不忍了。他就每次就伏在那里，看那个鸡鸭在那生蛋，生完蛋就给他下来，吃个蛋就走了。我说吃的给他吃吧，像是家里面一条蛇似的，吃就吃了。但是如果说他可能吓到或者伤害我的家人，我会把他赶走，甚至给杀死。大家分得清这个区别吧，就不要心里怀恨，不要随便的杀戮。但是你是看你的角色，你是丈夫，你是父亲，啊，你是一家之主，你有责任保护你的家人；你是牧师，也有责任保护你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是你的基本责任，也是使命。这个道理容易讲。慢慢你知道，我在跟你讲的故事也是帮助你知道原则和具体的运用应该怎么面对。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你的，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没有讲，我只有讲我的故事，告诉你应该这么去面对，应该这样去勇敢的去经历。当然有可能错，错就错呗，但是你的心是怎样的，上帝知道的呀。这故事要讲起，我讲不完的故事，知道吧？慢慢我就讲这些，好不好？
我理解，谢谢牧师的分享。其实是，我自己是理解也懂，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会听到身边的人，出于不知道是出于叛逆的心思，还是就是出于站在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想，就很难免去会。受他们的眼光啊，这种文化的影响，具体事情也不是特别的，特别的重大或者是严重吧，就可能只是一些日常的探讨，对，就是他会发表他的意见和观点呢、但是在你的分享当中，就是，真的是。要看是否真是信主的人，是有血有肉的见证。对，就还是回到信仰的根基是否出自于圣经。
阿门。你这说对的，就是一个人的见证必须是有三样啊，见证有三样，也做个笔记啊。第一样，它必须是真的，你的见证必须是真的，因为哪怕你讲真的，一百个人在听你啊，我们这个信息是国际网络，全世界都在听的。一百个人听，可能听出100个故事，什么意思呢？至少有10个人是不相信你的，觉得你在撒谎，那也不奇怪嘛，他是人嘛，他有不同的看法，不要说我的言论自由，他的理解也自由啊，对不对，麦麦？所以他一定有，你自己要负一个责任，这个你讲的这样，有一天回到天家，你要负责任，这必须是真的，你不能造谣啊。你不能作假呀、啊，其实哪怕你讲的都是真的，也会张扬，听起来好像是假的，也不奇怪。所以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想，你不用去负责任。但是你所讲的，你要跟神负责任。我这句话是真的，你的见证必须是真的。第一点，第二点，你刚才用了一句话，也是我说的，必须是有血有肉的。任何时候，你都能够讲得出你的见证，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过程，有内容，对吧？能讲得清楚这五样东西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凤毛麟角，只有1%到5%，信不信由你。极少有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把自己的见解、看法、观点、叙述，这五样东西描述清楚的，有那么一点点像是法庭上的证据学。法官都问你的嘛， 叫什么名字啊？哦，张扬。多大了？18。从哪来的？伦敦。在干什么？给张扬安排一个职业吧。模特儿，做模特儿，在伦敦做模特儿。做了多少年了？5年。收入多少？88万。英镑，哇，好高啊！年薪88万英镑，很高，高收入。住哪啊？伦敦桥，London Tower。几楼啊？39级楼梯上面那个房子。你看过那个电影吧，《Big Bang》？那个有个炸弹就安排在伦敦 Tower 上。他的计算有39节楼梯的那个位置上，那这一个描述讲完以后，我们很清楚知道张扬是谁，多大了，做什么工作，住的什么地方，呀，有血有肉。那张扬平常在伦敦跟谁来往？戴安娜，王菲，我也是王菲。以前就是查尔斯国，现在查尔斯国王的前妻，那其实这些有血有肉的，都是有清清楚楚的记载的。当然，信仰的见证就不是单单这些事实了，那是把你见证出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要讲得很明白，说得很清楚，否则你说的话呢，那也有。既不是真的，也无血，也无血无肉，那是没有价值，也没有意义的。第三，慢慢你做笔记了啊。
谢谢。
第三是 fresh，是有新鲜的见证。你不要见证，一讲见证就是得救见证。然后信了，信上帝信了几十年了，讲见证还是几十年前那个见证。那你今年有没有见证呢？没有。这个月有没有见证呢？没有。这个礼拜有没有见证呢？没有。你今天有没有见证呢？没有。那见证的新鲜性、鲜活性，在信徒的队伍里边，1/1000，1000个人里边，可能有一个人有一个鲜活的见证，甚至1/1000，少之又少。那你呢？那我们开始就要想了。我今天有见证吗？昨天有见证吗？能不能讲出你的见证是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可以为你做见证？你见证是鲜活的，在人群中的，在圣灵里的，在国度里的，也在世界中的。所以你的见证必须是真的，有血有肉的，必须是鲜活的。同不同意啊，麦麦？
同意。
你朝着这个目标去收集一下自己的见证，你大致知道你是一个真信耶稣的，还是一个不是真信耶稣的？从见证这三个角度来看，你大概知道了。如果你的见证既是真的，又是有血有肉的，又是鲜活的、新鲜的，我觉得你大致我不太担心你是一个假信耶稣的人，我不太担心。我不想把这三个作为一个本本主义、律法主义，一个所谓的，所谓的，我特别不希望你拿这三个标准去衡量他人。问我，哎，你有没有这个啊？啊，那你是没信耶稣，你是假的基督徒，千万不要这么做。这个来要求你自己对自己说，不要对别人讲，自己勉励自己，不要成为攻击他人、批评他人的一个律法主义、法利赛人，那就不是， 不是圣经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也不是牧师的意思啊。我讲这个话的目的是让你每一个人对自己说，把这个目标对自己，自己对自己劝勉，永远不要拿来对别人讲，知道吧，妹妹？你不要对你的邻舍呀、你的 roommate 讲，嘿，有没有今天有没有信啊？那你不信耶稣的，这话不要讲。他信不信？他跟神交战的好了。你对自己说："给主啊，我今天有新鲜见证吗？我的见证是真的吗？"当然，你刚刚你讲到一点，我也略略提醒一下吧。你常常会有机会听到一些不同人的看法、观点。我要跟你讲的是，话由他说，路由你自己走，听得懂吗？这世间的林子蛮大的，什么样的鸟都有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别人不懂你，误会你，不理解你，太正常。特别是如果说你是真信耶稣的，你的见证是真的，但是被人理解成你是假的，那或许他这个人就不是一个真的人，他不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他听不懂你的见证。Why not？很正常，所以也不要因为这个缘故就轻视他人，多为他祷告就好了。我的意思，你刚才讲了半天，你的周围啊，什么人啊，对你有什么看法，这个不重要的啊。妹妹，圣经重要，你所做的事情在圣经中有根有基的，能够找到依据，你就不用慌，就不用怕。只有当你是真信耶稣的人，你才会在你的朋友圈子里边找到真信耶稣的伙伴。听得懂吗，妹妹？如果你自己并不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那么你可能就常常听到这些话喽。懂我意思吧？因为你的朋友圈都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在你的朋友圈当中可能为数不多。但是你会遇见几个真信耶稣的人，当一个真信耶稣的人发现你是真信耶稣的时候，他很想跟你在一起分享真的生命，知道吗，麦麦？如果你自己不是一个真信耶稣的人，那也会被人发现的。哦，我们麦麦是一个不真信耶稣的，跟我比较像。Let me share something fake, fail.Fake face 对吧？让我跟他分享一些假见证、假信仰，或者不假，笑而不答。我们一起去贪爱世界去，我们一起去夜店去，去唱卡拉 OK 去，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世人所喜欢的东西。别去教会，别去分享，别去读经，别去祷告，别去赞美。这个群子的这个圈子里的人就会来找你。所以你身边的人呢，大致上你也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同不同意，麦麦？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不太同意，就是看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的作为是，真是蛮有爱的，然后就是他不会特别去律法自己，就是他还会，就是他也认为上帝给他爱是珍贵的，但是，就是是宝贵的，他会觉得，上帝爱，而且与他同在，但是也给他自由。我其实也存质疑的心，为什么上帝要与他同在，而不是他与上帝同在？
好了，这个题目我就姑且暂时讲到这里。麦麦，其实坦率讲，你在属灵生命上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幼嫩的地步，听得懂我意思吧？你的成熟度还有待成长，你的生命的坚固度也有待去与神同行，所以我会为你祷告。那我也知道，今天我如果跟你说的话，再往前说多几句，你就受不了了，会哭鼻子了。 对吧？不多讲了，那我就都为你祷告，求神能让你，能够靠主得胜吧。天路不容易走，天路也很简单。天路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天路充满了荆棘，之路不容易走的。那其实，如果你想走得简单，也不难。你所谓走得简单，就是凭着简单的信心往前走就好了。如果说是除了简单的信心以外，你还要加上自己许多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范围的东西，那这条路比较大概率会成为一个困难，不容易的，呀。但是信得过主吧，呀。那个谁，那位叫华的那个朋友也好，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你哪怕不露脸出来给我们讲几句话，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可以吗？Hello，华先生，华姐妹，我这么称呼你可以吗？好吧，那你就待一待吧，也不愿意说话，想当隐形人是吧？行了，方舟先由他吧，
是你那现在10点半了。
OK，好的，张扬是谢谢你的提醒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方舟有没有？哪一位？
但
你那
是
要
我有个问题，
啊，请。
就是关于神的医治，包括主耶稣医治，就是医治，和修复心灵的伤痕，这个在圣经里有什么依据吗？我的一个困惑是，我看书或者是听大家讲，往往就，比如说经文和例子讲的是医治身体，可是会直接就会跳到说，我们有什么担忧，我们是没有心灵的这些什么什么，情绪的，说神也会医治，就是我觉得这个跳跃度有点大，所以神医治我们心灵的伤。或精神的情绪的这个的圣经依据在哪？就是想这个问题，
遇到问题的米娜，就是今天世界上，你别跑啊！我跟你说话呢，米娜，熊孩子，我在面对面跟你说，我突然间就不见了，第四遍按一个电钮就不见了，好像是个什么，跑哪去了，失踪。你问的问题，我跟你说话，我跟我面对面，好不好？可以不？呀，你就遇到问题呢，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回到圣经中来。你看看耶稣来到世上是怎样的？在整本四福音书，除了最后一个礼拜，他怎么走上十字架，怎么舍命那个以外，他大多数的前面30多年，他的服事基本上都是医病、赶鬼、布道，对吧？基本上也包括安慰了。你看他布道聚会完了以后，他跑去医治彼得的岳母。然后安慰他，他就起来服侍他们，啊，那他给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去赶鬼，对不对？后来抹大玛利亚也得到很多的安慰，到他复活的时候呢，他也成为耶稣的见证者，就这些经历在圣经里边非常多，啊，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一位医治的主。对吧？他是一位医治的主。好，那你的问题呢？那他医治身体，他医不医治心灵呢？对吧？你在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圣经里边，我们的确呢，坦率讲，我们找不到，我们找不到，就是圣经里边说啊，耶稣来医治某一个精神忧郁症，然后一安慰他的抑郁症就没了。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对忧郁症的认识和理解呢是不多的。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想象力， 去想象的。你记得比如说有一个患血漏症的女人，妇人记得吧，患血漏症的，然后她呢就跑去亚哈拿，当然也是我先讲耶稣了，就是她就跑去抓耶稣那个摸耶稣那个衣服坠子知道吧，她就得安慰了。然后耶稣当时说了什么话，你们有谁在我身边拥挤，我感到我有能力啊，我发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然后这个人就出来了，是我。哎，留意没有，他是心里得安慰的，同不同意啊？他是心里得安慰，
看出来的他得安慰了呀，
他血就止住了呀，他就喜乐了呀，对不对？这个你需要有一个，圣经没有直接了当他得安慰了，病好了，没有这么讲，需要用一点你的想象力呀。
嗯，
从旧约来讲，有一个哈拿的祷告听过吧，撒母耳的母亲，啊，他就直接会讲他得了孩子得安慰了，所以这种情况在圣经里边也是有的呀。那也包括方舟也提醒有个拿俄米，记得吧？
嗯，
啊，拿俄米他也说，就是他因为路德帮他生了孩子，他就得安慰了，他就喜乐了，对吧？这也是圣经这种人得喜乐、得安慰的例子，其实包括路德，他跟波阿斯有这个关系以后，他也得安慰了，呀，就是说。上帝给人安慰的方式未必是今天这些辅导员啊、心理学家啊，或者说是教会的牧师啊的这种方式规定的。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耶稣就是我们的安慰。而且从信仰的角度来讲呢，米娜你知道吗？你如果是一个真心信耶稣的人，我的前提很重要啊，认真听我这句话，如果一个真心信耶稣，或者说全然信耶稣，或者说的委身信耶稣的人，理论上忧郁症不会爬上他的心灵，理论上啊，也方舟说彼得也是，当然他也是了，你爱我吧，这也是个辅导的过程，也是个例子。但是我要讲，其实我去辅导很多人，有一些忧郁症的人，我就跟他讲，他很多相信心理学家给他开的药，多过牧师给他辅导这样的人呢。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忧郁症的本身其实不是病，忧郁症的本身是因为信心软弱了，对上帝的信心抓不住了，失落了，忧郁症才有可能入侵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如果你是一个对上帝是无条件的信任他、信靠他，什么忧郁症全跑了。你知道吗，米娜？我信耶稣以前，我有很多忧郁症的。我当兵打完仗，我就有一个战后忧郁症啊，战争忧郁症，我就是个战争忧郁症的一个症候群呢、啊。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呢、啊。
嗯，那叫战后什么应激创伤之类的那个。
哎，对，你随便名字你随便起，它就是个忧郁症，啊。然后我出完车祸以后，我也有个车祸后遗症啊，我有个忧，我听到车的声音都很害怕。我信了主以后呢，我信心不强，我面对的前路我也感到茫然，我也忧郁症，所以我经历忧郁症的很多的。我躺在床上动不了，我也忧郁症，我浑身疼啊，我也忧郁症。但直到有一天，上帝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讲，我说死就死吧，我专心致志，一心一意，不顾一切的去服侍你了，我从此我就立定心志了。然后上帝说，那你起来走呗。我动完手术以后，我的那个就是左边 大腿啊，我插了根钢针进去，然后拔出钢针以后呢，我整个人动不了啊，腰也疼，腿也疼，动不了，站不起来，残废了。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你如果医治好我了，我用我能医治的脚为你传福音，一生一世永不改变，你说真的假的？我说当然说真的了。那你起来。我起来就完全没有疼的感觉，脚也好，腰也好。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真的呀，
真的呀。其实人的忧郁症就是一个信心，你完全信得过主，什么病都没了，他有这个大能的。这问题是你前提是你得信他呀，很简单，一旦你这个信心达到上帝那里，人生一切都变得很简单。这是我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呀，我这辈子也热闹了，仗也打了，车祸也出了，人也差不多要死了，忧郁症什么病都得了，差不多把人类的几乎大多数的病都得了，除了癌症没得以外，你看浑身都断了，断了七零八落的，战场上也负伤，真的不想活的。你不了解那个疼痛到达一个地步，人就是不想活，就想死，疼到那个地步。你生过娃你知道的吧，疼是很难受的。我是经历过这些疼，所有的疼我都经历过，在医院里面我的嚎叫啊，就是脚疼啊，那骨头疼啊，撕心裂肺的疼啊，医生就给我吃吗打吗啡，吃吗啡好一点，你不能24小时都吗啡啊，吗啡过了总得有一些间歇期，不吃吗啡啊，他就是疼、然后吃了吗啡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拉不出屎，22天没拉屎，什么痛苦都受了。后来是那些护士啊、医生啊，帮我去抠啊，帮我去灌肠啊，这搞得难受死了，什么罪都受。最后我就发现，人生可能到达最后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对上帝的信号。我越相信他，我越去传福音，越为的做见证。我身体就越健康，所以我的生命呢，从某一个年龄30出车祸的30岁开始到现在，我是个逆生长，你听不懂的。30岁我已经衰老到一个躺床动不了的地步，所以我是从30岁活到我今年68岁，后38年我是逆生长，越活越有力气，越活越有能力。听得懂吗？30岁按道理应该是我最强壮的时候，但从那一天上帝夺走了我的健康，拿走了我的强壮，我从一个非常有力气的人结果变成一个软弱无比的人，我从100多斤的人瘦成只有80多斤90斤皮包骨，有什么苦我都，什么罪我都受。走到最后，米娜，我最后一点就是无条件的相信上帝，无条件的把你的信心交托给他，人生的脚步就在你的前面，放的这条路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人有了耶稣基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生命。这些经文你不经历是不知道的，就觉得说说而已，你没有见证啊，你没有经历啊，你自己都不信，你怎么去告诉别人去信呢？同不同意啊？所以讲来讲去，就是我反反复复跟大家讲的，你得真信耶稣啊。讲来讲就讲这个，但是我这么讲呢，就容易在人们心中产生一个 defense， 一个自我防卫机制的说，哎呀，那你说我不信，那岂不是就是说我没得救吗？对不对？我哪里愿意这么去论断你呢？我多么希望你是真得救，多么希望你是真的有生命啊，有生命之道啊！千万不要在信仰上去自欺欺人，会很可怜的。 我住 Plano 的时候，我现在住的 Blue Ridge 嘛，然后之前住 McKinney，在之前的住的 Plano，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住的 Plano。然后有一天，FBI 的官员就跑来访问我，敲我的门。我一开门，看两个白人，一男一女。我说：“你干啥？你谁呀？”他说：“我不是 FBI 的。”我说：“啊，我什么时候被你们 FBI 给盯上了？”啊，你不用担心，我们来你家访问是对你一个 honor，一个尊重，对你是个保护，对你是个关心。我说那我要问你们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是，我们都记得。那我就欢迎你进来了，组内的弟兄都可以进来。现在他就告诉我说，每一个礼拜在我的家门口啊，都有那些线人，他说线人就共产党的那间谍线人经过我们家。它也是常规的一种监控吧，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啊？你这又经过六四了，又当牧师了，对什么这个党啊、什么国呀、什么有没有威胁的，主过来看看。所以 FBI 的官员就告诉我，给了我一张卡片，说你有什么事儿啊？遇到威胁的，你给我打电话，我们5分钟之内就有人来保护你。我说不用，我说我。凡是见光的，我没什么黑暗的，说这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派个人来关心我一下，我说我的保护是耶和华，我不要你们美国的 FBI 保护我，不需要。然后那个他一男一女嘛，那女的说你是第一个我们要提供保护的，你说不要的人，不过我们还是会保护你的。我说我真的不需要。和他说。你的勇气也使我们感到很钦佩你。我说我心中没有鬼，我心中都是坦荡荡的，对谁我都是无条件的爱你们、关心你们、为你们祷告，也为你们舍命。我也不怕死，死了就回天家，为主殉道也是极其荣耀的事情。我讲这故事，米娜，你知道我的意思，就讲一件事情。就是你，当你信仰是真实的时候，你是面对死亡、面对得失、面对荣辱，都是坦然无惧的。
明白，因为前面逐日学您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当做一种呼召和使命，并且有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这个准备，放下尊严，放下面子，放下得失，巴拉巴拉巴拉。我当时听了，觉得吧，这个好像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啊，就是说，不仅仅是做牧师传道有这样的，使命赋能性质，所有的都有。哎，另外我想再问问，哎，那个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您那个车祸是信主前经历的吗？就是信了主之后才经历的车祸吗？
前，
信主前景。哦，那就是车祸之后信的主。OK。那您为什么叫保罗呢？就是为什么名字叫保罗呢？好像没听过。
我原来的名字叫王星，天上星星的星。因为苏联的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了，我爸爸就给我起个名字叫王星嘛。我弟弟叫王宇，为什么呢？因为苏联的宇宙飞船上天了，叫王宇吧。就那时候起名的很随意的嘛，就是有随随发生什么事情就取了个名字。那我们叫王星呢，是因为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我爸爸就给我起这个名字。那为什么叫王保罗呢？那时候我在香港九龙城浸会牧会，那我负责的其中一个团契就叫做保罗。团契。那我在临走的时候，从香港差派我去法国当宣教士的时候，临走那天晚上，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姐妹舍不得我走，从7点半开始聚会，到第二天早上凌晨3点钟了，都还没有结束，大家也不说话，就舍不得我走，就陪着我一起唱唱诗歌呀、祷告啊，安安静静在陪着我。我们那个团契有70-80人的，很大的一个团契。到走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说：“好吧，我从今以后不叫王兴了，我叫保罗吧，纪念你们这个保罗团契。 让我回想起你们弟兄姐妹，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我都忘得七七八八的，但是他的团长就是负责人呢，我还记得他最近移民，从英国移民到加拿大了，在阿尔伯塔省，就是最近好像闹独立的那个省，川普说给他们一个可以有生意可以接到美国来，这个边界上，美加边界基本上不设防的，所以允许他直接把石油天然气卖到美国来，他就去到那个省了。知道了米娜，我的名字就因此得名，一个保罗团契就是。
知道了，另外我想刚才讲拿俄米和哈拿，他们是祷告之后得偿所愿的例子。
对。
那个忧愁拿走，那有没有祷告未得到应允，没有得到他想要的，那得安慰医治的呢？因为
耶稣啊。耶稣啊，
十字架呀！
耶稣在客西马祷告的时候，他也求神把这个杯撤走啊。神没有撤走，让他去走上十字架，让他去死啊，让他受羞辱啊，让他受鞭伤。
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比我们高级一点啊。有没有个普通人的例子呀？因为祷告没有蒙应允，就比如说牧师，您是信主后出的车祸。这就很容易让人信心就跌倒，说我信主了怎么还遭遇这么惨的事情，神的不是主导文不是说要保守我们远离凶恶的事情吗？远离灾祸吗？怎么没有呢？我是想找这么个例子。
从来没有讲过信的主就远离灾祸，没有这么讲过圣经呢。圣经耶稣讲的是约翰福音14章，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呢，讲得很清楚的，是有苦难的，只不过耶稣胜了这个世界而已。
那我们主导文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我们可以祈求啊，但神给不给我是他的权利，我们不影响我们向神祈求啊。我从88年出车祸到现在，米娜，我也不是一天就把苦难、疼痛都拿走的。我这30多年来苦难是伴随着我的，每天求神把我疼痛拿走，神不听的，我苦难还在我生命里边的，疼痛还在我生命里边的，我只是不告诉你而已啊，我只是在疼痛当中，我仍然选择唱诗赞美神，祷告祈求神，读经灵修认识神，这是我的选择。哪怕我再疼，哪怕神不听我的祷告，我也仍然相信他就是爱。
知道了。
你看格林的后书12章9节，保罗的祷告，他也祷告求神把他那根刺拿走啊，神不听的祷告。上帝的软弱在人的，上帝的刚强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而且保罗说，我或是遇到贫乏，或是遇到丰盛，我都得了秘诀。圣经从来没有讲过你信耶稣你就百病不侵，凡事顺利，无病无灾 never。 如果你信的是这样的上帝，那你来错地方了，圣经从来没这么讲过。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有了这个信仰，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场景包括苦难当中，我们仍然有平安，仍然有喜乐，仍然有力量，这是我们的信仰价值。而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无病无灾，什么都好了，不疼不痛不痒，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要顺利有顺利，要好事有好事，那是我们对信仰的误会了。 信仰的本质不是信了耶稣以后的没有困境、没有困难，乃是信了耶稣以后，哪怕有困难，我也仍然有平安、有信心、有喜乐。清楚了没呢？
清楚了，谢谢牧师。
那你接下来就要问
谢谢方丈
啊，试问这样的信仰你还信吗？这样的耶稣你还信吗？信耶稣竟然还有苦难，还有苦难，我还要受苦，还要忍受疼痛，这样的信仰你还要吗？这不是问你一个人，是问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在艰难困苦，甚至包括苦难当中，我们是否还要继续信耶稣？
牧师，那民间的那些巫师、巫婆，或者是，就是说能花钱，他们预测出来的灾难能花钱去消灾，或者说转移到别人身上，这种事情时常会有发生，以至于不少人去跟随和信。哎，像这种是怎么解释啊？是巫鬼邪灵的能力吗？就真的就花钱就避过了什么血光之灾，就它有一定的真实性在那里，不然那么多人都去信啊。我有点疑惑哈。
你为什么会疑惑呢？问题在这里，
就是别人告诉我那是邪灵有一定的能力，但肯定大不过于神。我想问问牧师是不是这样的。
毫无疑问，邪灵是有能力的。你看耶稣赶鬼的时候，这些鬼是有甚至有能力钻到猪的身上的，对吧？他也能够让一个人吐白沫呀，诸如此类的。他也能够把人给搞得很惨的，诸如此类的。但是当这个人遇到耶稣，他选择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些鬼就被耶稣赶走了。你所在的环境呢，在中国这个环境呢，可能会也会比较多的，会有与这一类的事情会相遇的。那其实北京还算好，不算怎么太多的一个地方。但我不了解现在了。我去台湾的时候，在台湾的乡村乡下的地方，蛮多这些邪祟邪灵存在的。我也赶鬼也赶了很多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十年来总是遇到这个情况，一遇到赶鬼吧，这人们身边都跑来找我，好像我跟鬼有什么关系，跟那鬼特别怕我。我也没有学过赶鬼，我有的就是圣经中给我的装备呀。
牧师，民间有说人去世后停3天再下葬，因为有的人可能会复活。然后我妈还说，就真有她认识的一个人，就是去世了3天就活了的。这个其实是一种身体生理的反应呢，还是就他这种的复活肯定不是我们这个圣经里讲的这个复活，但他那个你见过吗？是有是什么生理的那种特点吗？但是只有那一例啊，很多人就是去世了就是去世了。
那每个情况不一样嘛。我在当兵的时候，我是最后那个收容战友们的尸体，那个我也遇到一个人
啊，
负伤了，把他拉从那边从草丛中拉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死了，结果一拉的时候发现，哎，活的，那他是没死嘛，没死透嘛，你懂我意思吧？就人认为他的死和他真正的死不一致嘛，所以你不要去在那这方面去多想这个东西。所谓人世间离了耶稣基督，离了上帝，就没有真的复活嘛。
嗯，
对吧？
知道了。 谢
好
老
吧，
师，我没有问题了。
今天就到这，有问题也停在这了，明天再来问吧，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在这边晚了，好不好？我们就在来日方长了，好不好？乖宝宝，不聊了啊，就今天就到这里了。好，那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篇主日的信息，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也帮助我们呀，看见我们如何看待生命，也知道其实除了你以外，我们别无其他的道路。因为只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主日学所谈的、所学习的，求主你就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道路上面，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也看见主你对我们这样一份长阔高深的爱，你让我们来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提到要纪念逾越节，其实是让我们来纪念主，你那份呀舍己的爱，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过犯，也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愿意来，从最简单的就是每一周，我们愿意来守主日，因为这是我们与你的约定，这个约是永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